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所见所闻，见是建筑的见，这是一档呈现建筑师在思考什么、建造什么的播客节目，尝试以专业的视角来讨论周围的建成环境。我们的网站是 architalk.xyz,architalk, 邮箱是 hi@architalk.xyz, 欢迎大家给我们写反馈邮件。然后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之前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啦，一个是夏瑶
，Hello， 就是需要我打个招呼是吧？
对、
，Hello， 大家好。
对，夏瑶是之前我们在前面有一期聊设计和职业发展的一个喝酒夜聊的节目里面，微光吸引微光那期一起聊过。然后还有一位更近的朋友是游洋
，Hello， 我是已经喝大了的游洋。
然后我们和游洋还有松凯之前聊过两期那个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的这些这个节目吧，今天坐到一块儿是因为他们两个我们三个人都是这个以前在设计事务所大所里面做的，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职业生涯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游洋最近也是开了一个小酒馆，叫做 Blender。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然后我们就说，哎，聊一聊我们大家这个开酒馆的一些想法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回过头去看我们怎么看待设计这件事儿呀，所以我们就一边喝着酒一边大家聊一聊。
哎，我倒是真的想知道你当时是什么契机决定开这个的
酒馆吗？我觉得这要往前诉说一下，我是觉得我是经历了两次怎么说啊，建筑师转行潮吧。一个就是那个可能更早还有，但是我经历的应该就是2015年那一轮，还有就是最近的两次都是跟建筑行业不太好有太大有一定的关系。第一次它不是建筑行业不好，是因为跟互联网相比互联网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那个时候的创业心理我觉得不一样，那时候很多建筑师开餐厅开民宿有影响吗？
有。
但那个时候大家开餐厅开民宿或者做其他创业还有什么做游戏做网络的其实都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是说，哦，互联网这么好，我要去靠这批那个创业我要去挣大钱去。但这轮就不一样了，这轮有一种我要赶快换搞搞那个换个行业然后不至于死得很惨。我觉得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很多人开民宿开餐厅有没有，就那个时候你其实是也没有去跟他们开这些东西，你只是做了当时的一个媒体是吗？
对，但是我们当时报道了很多这样，那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是有一种我就是我有这个技能我就创个业大不了回去画图，那个行业还不错。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都试了水，还有做木家具啊什么这些的蛮多的，因为它都是跟建筑师本身的职业素养还是有蛮大关系的，应该99%都回原专业了，后来就是能做下去的非常少，就是极少数的本身自己的执念和专业能力在另外一个行业的专业能力比较强的人有做下去的。
所以可以理解为他们其实亏了然后做不下去了然后又回来认认真真画图了。
我是觉得特别是我这次创业我都觉得中国的创业说的，哎，就这个词儿有点大，一说创业就好像要怎么样的，我觉得只要是他把自己和这个事业连接在一起就他的人生就是这件事儿。比如说我认识好几个就是他们都是在做木家具之类的，因为建筑师做这个太容易了嘛，就是好像转行起来很容易。我觉得有几类，一类就是他觉得就是我有这个技能我是一个创意性的人我去玩票一样去的，还有一些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互联网生意。之前不是上海的那个设计公某设计公司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做家具的网站，现在其实应该也没有了吧。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人是我就是想当匠人，我就慢慢做，我自己开个店每一个月赚多少钱我都接受。我觉得只有第三种人还在做。
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根本是两个行业，就它好像看起来是用了你的专业技能但实际上是两个行业。像最近我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你知道，就是景观设计师转行，然后有一些培训班是教你做景观造型的蛋糕
对，
我也看
到
那个
了。
不是，就是你好像你看上去似乎有点联系，但实际上毫无关联。其实你就是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了一个餐饮业的从业者，一个甜品店的老板。其实那个你最应该培训的技能是如何开甜品店，而不是去学习如何做景观造型的蛋糕。
没有，他那个就是一个什么，他其实是想教你建模嘛。
嗯，应该是吧。
是那个人我还有印象，一个乌克兰美女甜品建筑师，
好几个了，
好多个
是
吧？
早先的了，
那是早先的了。最近是有好多这种，就是做那种，其实他说的景观都不是我们的这个景观，是自然景观，都是大山大河，嗯，的那种造型。是蛋糕看着很好，但是其实这是两个事情嘛。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出差，然后和我们那个施工图老大在一起，我说哎呀，我想转行，转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呀。然后他就说，还转行？你在自己行业里都没挣着钱，你还想去抢别人的钱？
说的很有道理啊。
然后前两天我觉得是心态不一样，就我是感觉这两次大家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前两天有一个以前的建筑事务所，它是日本的这种偏方案策划的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一个中国区的负责人吧，上海的负责人，然后来我店里，然后但是他们的业务就是收缩，把日本以外的事务所全都收掉了。然后他就过来说他有他来的时候说，他说游洋，你怎么可以去，你现在也可以屈尊做服务。我说我不觉得是屈尊，我说这个就是他不是我在投资做一件事情，我就不用管我是一个就是纯资金的这种合伙人，或者是我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后我的人，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我就每天我都花一定的时间在这里，就跟上班其实挺像的，就是追求的不是这种创业，就是不是那种投资。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个词我觉得用的时候是有区别的，创业和开个公司跟做个 business。
哎，我是觉得，但是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因为我仍然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转变。对，因为你从这个整个的这一套事情都是新的嘛，对吧？做餐饮和做设计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是难的，就挺不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就非常想换一个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你就不是那么那种就是很 fancy 的大家讲生活方式，我觉得就是你想做什么工作，想用什么样的劳力付出什么去挣钱。我是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走向了一个自洽，就是我不觉得我每天在店里面，当然我肯定是有股份在激励我，但是我是挺享受这个事儿的，就是我不觉得是我把钱抛出去，别人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挣钱的 business， 我在后面收钱，我是很享受我本身参与在里面，然后他的欢声笑语啊，好评差评都跟我有关。因为我觉得好像建筑师比较，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建筑师，在画图的还是在做前期商务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吐槽的一点就是做乙方的掌控力太差了。其实做这件事情给我的回报就是我掌基本上都可以是我可以掌控的嘛，哪怕我之前说哪怕一个客人他在我店里发火了，我也是可以掌控他的，我如何平息他的情绪，还是我选择说就是我选择要平息他，还是我选择激怒他让他走，我不想服务他，都是我可以掌握的。
嗯，你的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的一天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般会晚上2点睡，早上10点到11点中间醒，起来之后我就先做个午饭，算午饭了，其实属于我们餐饮人的早饭。先做个早饭，然后吃完之后就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有时候可能是跟合伙人开会啊，有时候跟朋友聚餐，或者是约着去外面溜一下。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我一般就会到一个咖啡馆，然后去看看书或者是写写东西。嗯，然后就4:30开始往那个小酒馆走，然后开始上班。 然后5点半正式营业，12点下班，我一般12点就应该就可以往回走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每天就是睡觉的8个小时，工作的8个小时和我自己可以支配的8个小时是非常清晰的。
嗯，甚至比我们这种正常上班的人都要更清晰。
当然了，因为你不控、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
对，我不是自己的老板。
对，我就跟他们说餐饮业有一点就是他的，我可能也有那种特别累的，但是基本上他的上下班加班与否都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劳动力比较强的，像大部分餐饮起码是做6休1，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加班的。嗯，
开一个餐馆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很多的，就是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有过做策划什么的一些这些的经验，这个餐馆怎么开，你是怎么去决定这件事儿的？
我觉得餐饮实体的运营和之前做互联网的这种运营是不一样的。
不是互联网，就是说就像我们地产商业地产的那种策划和运营，嗯，就是那种东西跟你真正投入到亲身做一个餐厅，你觉得这里面有哪些经验的迁移是你真用上了，后来或者说回头去看当时自己写的那些策划报告，其实根本也并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
我是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嗯，
就是做策划做到的不做到落地，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做这个事儿，我也很想真正自己去看一下，做一个具体的落地的运营，每天都在看它的变化数据什么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策划的确不做到落地是挺没有意义的，它可能而且做太细，我觉得有的时候指导性都不是很强。因为我前这几年其实做蛮多策划的，就比较前期不落地的或者是稍落地一点的都有，但是只要你不对接运营团队，我觉得它都 有可能是很废的。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度，策划或者定位可能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你最后能用到的，可能就是这个人，这可能一句话就够了，这个精神点够不够。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就叫无印良品，那个无印对他很重要的，那这个事儿是大家起码能够有一定的共识达成，然后往下去开发产品，我觉得那个就很重要。但最后你用了什么布什么扣子，定价多少钱，更衣室是服务是怎么样的，退不退货，会员服务是什么样，我觉得那就是完全就是运营团队才能去，一个有经验的运营团队才能去确认的事情。然后我能做这个主要是因为我的合伙人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之前做过酒店，他有很强的实际运营的经验。你会发现从我的角度，我会发现你要管的事情是非常的细，所以你可能一个厨房的进货就有上百种，酒还有酒，然后你管理的人也和你以前管理的人的他的管理方法和这些人的能接受的管理方法都是 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都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他 和运营公司和运营一个我们以前去比较熟悉的这种文化空间啊，
嗯，
公共空间啊，或者是社区空间都很不一样。
嗯，你们三个合伙人的背景分别是什么？
有一个合伙人他主要就是不参与运营，然后我们两个的背景就是一位是做酒店出身，然后一个就是我。嗯，所以我们两个的分工就是现在合伙人这边做一些成本的管控会比较多。
你们两个人都是每天在店里的？
对。
嗯，所以另外一个就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你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你就觉得我每天在店里 OK， 还是说希望有一天你就托管了？
我当然希望我是可以托管的，但是那个托管也不是我就不管它了，我觉得我是可以不像现在就是6天都在那儿，
嗯，
可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年轻的店长也培养出来了，但是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我觉得理想状态是有2-3家店，然后都运营得非常的良好。我觉得现在在店里是为什么每天都在，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就是说它新店其实你看开半年它还是很新的，它有很多还没有调整好，其实你要时刻在店里面去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其实也是在节省成本，就是你现在你刚开口碑你的服务怎么样是很重要的，你很难说我招到一个人他就是适合这个店的服务方式，那肯定是我们两个最清晰的。 所以是我们两个在这里，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然后到店铺有一个更好的商业，就是在商业上更良性的时候，起码你开六个月不可能回本吧，现在这个是的，
嗯，
是吧？然后之后他是我觉得餐饮是这样的，他会一直调整的，可能一年三年五年都会有自己的坎儿。那我们现在可能一年内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良好的，已经一个良好的店，就是一个现在的目标。
哎，那你觉得就是从餐饮人角度，就这店我开到什多长时间我会觉得稳了，就不太会有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了，
现金流回比较健康。
我觉得现金流起码第一就是它回本了，
嗯，
然后回本之后我觉得没有特别靠谱的时候，
是吧？因为他做设计公司就有一种永无宁日的感觉。
我补一句啊，夏瑶是自己开一个设计公司。
我不知道小餐饮的盈利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小设计公司来说，基本上肯定是不能以钱为目标的。如果以钱为目标就不要干这件事儿，对吧？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应该叫小工商企业主或者之类个体户，其实是接近于这种概念的东西，但是就是至少经营一个，所以你就唯一能坚持下去的就是你还是认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这样的整个的模式对你的生活的一个影响，因为它就是不会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时候，至少开设计公司我是觉得这样，因为你每年你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行情好不好，
对足够的项目去把这个东西运转下去，嗯，就是不停的 repeat， 它好像不会有一个积累往上的过程，
嗯，
反正开设计事务所我有这样感觉。
我觉得餐饮类是它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会比较稳定，就是它起码它比较正常的状态，比较好的正向的状态，就是我每个月成本我都控制得住，然后人工各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的盈利是一个平均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餐饮要掌握住的，在一个平均值，然后我去探索它最高能到多少，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线上的部分，你线下有多少个座位，每天能翻多少日均的客单价和日均的营业额，你月均的营业额，你其实掌握的就是这些东西，你不断通过日常的运营的调整，比如说上新品啊，然后调整客单价呀，活动啊，其实你都是为了把这个月均的销售总量，就是销售额做稳定，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做到最高，比如说你一家店你的上限是20万还是50万还是100万，你就去调它，然后它会比较稳定，它不会突然像建筑公司我抱了个大腿突然租了一个特好的项目什么几百万的，我有的时候接个小项目，对，然后有的时候很小接个十几万的，我觉得很难，就是不是这样的，
嗯，
但我觉得就是求个稳定嘛，
嗯，
但是当然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只要不风控是吧，就是没有太大的事儿，我觉得就是求个稳定，它不是一个能挣大钱的行业。
我那个杭州的酒店它开了3个月就疫情了嘛，但是我是觉得我那个情况是没有碰到疫情也开不下去的，因为它就是钱是算不过来的。我后来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太没有商业 sense， 我没有算过账，我们就直接开搞了。
我觉得不一样，我们还不太算餐饮人，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点跨界身份，我觉得每个圈子里都有混圈子的人，不混圈子的人，都有一些外来的和尚，也有一些行业内的这种，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像外来和尚的这种感觉，因为餐饮里面也有自己的圈，然后也很卷，他有很多人，你看这些年那么多可能你都耳熟能详的，最后你看后面是一个团队，还有很多人的目标就是开米其林餐厅，就是开黑珍珠，然后他也可以卖掉，哦，也可以作价几千万卖掉，我觉得 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是把它当一个生意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意。
嗯，所以你刚才说你在店里的原因是一个是可以看到问题，另外一个节省成本，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你自己人在店里是一个吸引你的朋友们去店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如果不是你自己天天在，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大动力去，
但是他不能靠朋友经营店面了。
对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客群是更健康的， 就是你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先因为你过去了，然后再口口相传？
当然有了，当然这个朋友们来捧场啊，当然是很重要的。然后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良性的状态，就是我再开一家店，不知道不一定叫这个名字，但是可能也开个半年之类的，它就是一个谁进来都觉得吃的挺舒服的，待的挺舒服的这样的状态，不在意你在不在。当然我可能偶尔在，然后它也像一个大家聚会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谈，当然不能纯靠朋友的。
嗯，就有一个概念我一直没有特别理解，就觉得人家老说就是主理人店，那是个什么东西？
我最近特别想就主理人店写一篇文章，但是我觉得挺难写的，
我真特别受不了这个词。
是的，我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儿不太对。我其实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已经起好了，但是那个字儿还没打呢。我就说我一般咖啡店下午就是做这些事情。我刚刚还想再说一下你刚刚说的我每天在店里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一个就是朋友来他会有熟人在更舒服，但是我觉得老朋友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新朋友了。已经就我现在在店里能来找我的人，我认为大概占10%，没有很高，我觉得高就不太可能，也不太健康了。5%-10%，就每周都会有几个以前的，就是有朋友来约你。朋友来店里有一个好处是，他会让店里的氛围更，我觉得他无形中会增加一些，那种轻松或者是热闹或者是有亲密感的状态在那个店里。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包括我早上去吃早饭的那个咖啡店。当然大家也不是朋友，但只是因为都是一个社区里面的，所以进去之后都会和店员比较熟啊，打招呼啊，他知道你要点什么呀，甚至你旁边的那个人你也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他，这个熟悉感还是挺重要的。虽然那家没有很好吃，但我还是会愿意去。
挺好的。我正想想一个问题，我觉得未来世界的发展会很两极啊，可能一级人就特别纯线上技术派，我觉得我还是会那种特别拥抱线下的更拙的见面方式社交方式的，就像这现在走过的老爷爷老奶奶一样，开心的走在路上，看着旁边的人喝酒喝咖啡。
而且我们现在坐的店里面有一桌，这个感觉是老朋友的聚会是吧，阿姨叔叔们坐在里面喝咖啡聊天。
那你是爱吃更爱吃呢，还是更爱喝酒呢？所以开了这样一个。
我是酒量不好，但是我确实是有点口舌之欲的人。对，但爱吃也喜欢吃，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特别懂吃的人，但我觉得我有自己的喜好，我是清晰的。然后但我不是那种特别就是什么名贵的食材啊，这种知名的chef 我都知道的这种人。
但你们店还挺好吃的。
对，我觉得你们店吸引我的点就是好吃。
所以其实我有推荐别的朋友去，并不是给你那个拉客，我
不会
是真心的
吧。
对，我是主要觉得就因为把朋友推荐去了，他会也会觉得好吃，对吧？就是
我不是想打广告啊，但是说实话我跟合伙人的目标还是说做好吃的店，因为这点对我们很重要。
我觉得对大家都很重要，因为就最近两年实在东西越来新店越来越难吃。
都那些什么所谓的，哎呀，我都已经不想再说网红店这三个字了。就但是实在是，
就是它是以拍照为目的，而不是以食物为它的卖点的这些店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我难得吃到一家店，如果它是真的，看上去网红，但的确好吃，我会非常 appreciate。我说天哪，它竟然是好吃的！
哎，这个是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就是很幸福，我现在就可以每天都不想设计啊，什么甲方乙方的这些事儿了。我早上我就在想说，老有人跟我讲说你们店缺一个爆品、爆款
哦，
就是一个大爆款招牌菜，就谁来都要点这个，谁端上来都要拍照。我突然就觉得我是。那个招牌菜如果我真的没有，我是专门要设计一个吗？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一定要用什么什么多少只大生蚝，什么血蟹腿什么海胆堆一个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们两个聊就说就是那种你来了 你就很舒服，你像回家里再回家吃了一顿饭一样，我觉得就行了。就是那种网红的或者爆款，你能卖多久呢？你卖一个月，卖三个月，做半年，大家也觉得它不是新鲜的了，你还得想一个。但是想的那个东西，你就是为了提高客单价嘛，提高拍照好看。我现在就觉得它并不是我最需要的。我今天早上还反思了另外一件事情啊，也有可能是在给自己找这个借口，就是我觉得我们最早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在说两种创业方式，一种就是草根的，有点像 MVP 的那种，就是我先把我能做的做好，看看它能不能跑得起来，然后我再把它运营下去的过程中让它不断的正规化职业化。还有一种就是我就是那种高材生创业，
高举高大，
对，高举高大，我一来我就必须全市最牛逼，全行业领先，就是投资也上看得出来，然后团队也搭得漂亮。所以我就刚才说我们也还是属于一个不能说野路子，但是的确是个外行进入这里面。我们现在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然后做到起码好吃，你来了舒服，没有什么你会觉得 是舒适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价格到环境到菜品大家都满意，我就做了这个。然后我觉得它是在团队稳定之后，我怎么样让它的视觉更好看呀，它的社交媒体更有趣啊，社群怎么样，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这个阶段精力不一定特别能顾得到的。我现在精力可能就是刚才说的让整个店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和成功的运营下是第一步的。
嗯
所以就回复你说的那个网红，我觉得是反网红的，就是网红它确实时效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说的反网红，我觉得不是那种审美角度的，好多人觉得网红建筑 low 或者是一个网红的什么空间 low。 其实我也理解，之前我记得张雨欣老师我们聊的时候他也说过，网红其实是一个很大众的，因为它可以让任何人进入，就是网红是一个，对，它是一个这样的空间或者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我觉得网红就会让人的选择性变差。网红他可能这个人为了这一个菜他来我这儿，他可能就点一个菜，但他 不一定是我的客户，他可能只是为了，网红是提供给大家素材的一个东西，所有人都可以把它当成素材去发布，但是我们想要的还是一个更 适宜我们这个店的客群。
而且其实本来你们假设有30个菜都各有各的喜好，不同人喜欢不同的东西，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能点出自己合适的东西来。但你一旦成立比如说5个网红菜，那其实就把很明明不一样的人摁在同一个方向上面了。
因为现在有人说你们店里有什么推荐菜吗，我都说我们店里的菜很少，你看你喜欢的口味和喜欢的食材点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菜单不长的店真的没有必要搞这个。对，嗯，
是。
但是你刚才说那个网红菜，但是我是觉得那可能就是是一个狭义的网红和网红菜，就特指这几年故意炒作出来的，就是故意设计出来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好的餐厅啊，或者什么，它是在时间的沉淀里面，它有了自己的招牌菜。我觉得这个可能感觉会更好一些，就不太一样了。嗯，对。
再回过去说刚才说的主理人那个事儿，我觉得主理人被怎么说呢，就是主理人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他被狭义了。主理人我觉得大部分人讲主理人意思是他不是连锁店，这个空间带着这个人的审美和他的喜好和他本身的朋友社群，但是这不是所有，或者这不是，就是这个店它一定是一个专业的店，它才能作为一个主理人店运营下，它首先要是一个专业店。我现在反而觉得我是作为一个爱好者去观察商业地产等等，你想想这些年曾经被说是什么主理人网红街区主理人店死掉的有多少，就是大家没有时间去等待，然后都是从营销的角度一出来就说它怎么好它怎么 OK。但如果它不是一个成熟商业刚才说的健康运营的店，它是不是主理人没用的，就是那个东西是基础，然后它是主理人店让它有了更好的面向。嗯，然后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不是为了挣大钱干这个事儿，这个人愿意能让这个事情持久投入进去，但是如果没有下面那个健康的商业基础，它都是一个故事而已。
关键这些词吧，就是经常就用的东西，就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也没感觉，后来就到处都是主理人，连设计公司老板都叫自己主理人。对呀、
啊，
有一些设计公司也叫自己主理人，我就理什么了？
我觉得他是想营造一种大家觉得啊，我就是凭着一个很这种。很舒适，专又有点专业，又有点舒适，又有点无所谓，就是那种很轻松的状态。但是干啥事儿轻松呀？现在没有什么轻松的，就是主理人是一个什么？我觉得就是个自由创，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啊，或者就是一个小创业，就是你说的这种小个体户。我觉得就是这个，嗯，他只是换了一个，在这个时代换了一个名词，现在
好听的词，
好听的词而已。他接受他所。或者有的时候一个主理人他是这个店最面向化的那个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运营者，但他后面一定还有他更重要的管理团队在那里的。
嗯，因为他一旦变成一个营销的东西之后，就感觉大家会把这个店搬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个体本身，它的商业运营就没有特别健康。那你再复制之后，你这个人就还是只是那一个人，你又不可能精力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就感觉、
哎、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主理人店和所谓美国的那种叫 small business 其实是类似意思嘛，对吧？它就是它不连锁，它只有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是家庭的或者是他个人的，也是个体户类型的这种小商业嘛，对吧？其实
就
是这东西吧。
应该讲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之前日本特别出名那个店叫什么咖啡店，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日本的一个老街区开的，说他每天都在跟路边的人打招呼，说嘿，你今天好不好什么，就弄得爱人很尴尬，但是他作为一个超级艺人很开心。应该像那个未来预想图他们都讲过这个案例。我觉得主理人店他讲的就是说，我到这个店里我能找那人，大家都喜欢认识老板。
对，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店里，我因为你在店里才去这件事儿，才谈到主理人店。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能找到那个人，大家都觉得我能跟你建立联系，有一种被优待的，或者是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熟悉感在那里吧。但是你说一说商业就是主理人，就觉得是主理人店才有意思，才够酷，才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嗯，因为我是 I 人，所以我没有这个诉求，我并没有，想见去店里跟老板打招呼。
我会进来跟你说，说怎么美女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啊？
哎，所以 OK， 接着刚才就是你有碰到你们店里面有这种很奇特的客人吗？
那可太多了。
哎，你是觉得开了餐厅之后，就是五花八门的人见的更多了，还是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觉得原来的那个圈子其实还是很小的。
我觉得用了交友 APP 见到五花八门的人比较多。
呀、yeah, ，当然这是一个人类学调查的
课题。对，毕竟那个是不知道谁是谁，对吧？在这种大家看得见你是谁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收敛的，
都还是有一个社交面具，是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玩的，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具备一个能力，就是从这个人进店到他坐下看菜单点菜，我就能判断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哇，真的吗？
嗯，就是有很多微表情、微动作细节。
所以其实区别很大，是吗？大家
点菜不是说这个人什么五行八字什么 MBTI 我都能看出来，就大概他是个有耐心的人，是个令人他是想让别人舒适，还是他比较怎么样，就是这种心态，他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差不多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那天我还跟朋友说，我说可能很多人对服务员是很不客气的，可能到我们这种店还好，我们店看起来还是有点好看的。就比如说有些人去什么牛肉面馆啊火锅店，有些人可能对服务员很不客气，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社交伪装在这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反而会，就他可能觉得服务员是他最不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其实服务员我觉得全都是人精，就不是说他真的很精明，是他真的见过太多人，你一抬手就是你对他的态度，他会在心里其实会判，就当然职业性不会表露出来，但他大概知道啊，你是个脾气不好的一个
难对付的客人，
一个难对付客人，我怎么对你。但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平时最看不上的人，但是他一眼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反而在用他的职业去对付你。
但是对于我们吃饭的人来说，如果我约会的男生对服务员不尊重，这是我一条 pass 毙命的一条，就是
我
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
对，这种对服务员不行，然后对什么出租车司机很不行的，我觉得都是。但是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义气，叫什么那个成语怎么说， 意气指使，
颐指
气
使，
颐指气使的男生，
而且
是女生就是在约会当下、
啊。而且我发现有些男的好像他故意颐指气使给你看的感觉，我心想你有本事你去管市长啊，你在这邀我一个服务员。
对啊，所以说这种时候还是会心里想哦，这个男的是个傻逼，然后
劝这个女生赶紧、啊。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也会，当然你也不会。你还是会很好的服务他，但心里就说、
嗯、
哎呀这个女的怎么忍得住呀，
其实心里也在忍了、
啊、
就
是但
是出门就恨不得
再见。真的有很多那种就是完全不给女生选择权，就非常你都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大男子主义、
哦哦、
然后女的就在旁边一直说你看吧，听你的什么的，就
耐心也是到极限了。
是的，
对，我一般就是这样，我就是不想再有任何交流的时候我就说都行。
我觉得他那个有点像习惯了，就是一个明显我就感觉是一个 PUA 男和一个被 PUA 了的女生，当然这么说也不好，但是你是能感觉到的。那大部分人都是很尊重女性的，然后像很多来我们店里还是有很多来约会的，然后还有那种第一次，我就说那天我还见到，说实话哦，你会发现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上用 Bumble 的人真的非常多、
okay.
我看到非常多人在等人等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今天就两个姐妹在聊天，就拿出来互相的对象给对方看照片，真的非常多，动不动就是端菜的时候一不小心瞟掉了啊，一个黄色的软件。
可以，
所以我在我们店里就是那种小 女孩子来闺蜜约会，还有这种男女朋友约会朋友聚会的都还蛮多的。
有明显感觉到女生会更多吗？
哦，女生更多、嗯、我觉得我们店是不是粉粉的，就有的时候来四个男的我都觉得有点，
我觉得
他们为什么要，
是我觉得整体都是女生多，就是你去任何场合都是女生多呀、
啊、男生我就在想说他怎么不去新街大盘鸡了，他应该嫌我这分量小，真的男的可能会觉得在我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我觉得男生约会一般还是去那种分量大的地方
啊，有可能那天我合伙人回来说好吃就是吃不饱。
是的，男生所以一般男生问说你这个主食是一人量吗或者怎么样，我都说你们最好一人点一份啊。
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说就一个店里面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比如说无印良品，那个无印是那个核心，然后其他东西都是你后面运营过程中慢慢在打磨出来的一些东西，就你们店有没有这个什么东西是一早就想好的，然后其他东西都是后面在看的？
就是一早想好的，就是跟店名也不是特别有关，但一早想好说实话就是说要做一个比较暖心的小店。所以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一个业内的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在聊天，他就说之前也是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商业，他说现在那个有点做不下去，是因为他虽然召集了很多所谓的主理人就一时间做得很好，但是说这个人他可能不是一个服务型人格，就是他更在意的不是把服务型的产品做好，他更在意的是我一下子我有非常好的 deal， 找到了非常好的品牌，成为了业内所有人都在聊的一个话题。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他那天那么提出来，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在日常中，我在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不算特别服务型人格的，但是我是有点想要照顾大家，或者是我在店里面我去服务好大家，其实我是比较享受这个的，我不会觉得，我觉得这不是好或不好，只是人的属性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让大家很开心，我也是比较开心的。但是在找男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很奇妙你知道吗，就我在家就包括我妹在上
海这么多年。这毕竟不是一颗星星在管控的。
对，我就是我完全不愿意。
这是不同的星星在管
控。不同的星星是吧，
对对对对，
哎，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曾经反思过很多次，我永远都不愿意照顾男朋友或者是我妹妹，就这种亲人，就是照顾长辈当然 OK 了。就是我妹她多少次想跟我住在一起，我说我不跟你住，因为我不想照顾你。但是就是这种，对，为什么我对客人就可以呢？
不是，这要从星象上说呢，这要是从紫微或者八字的角度，因为它确实不是分管一个神或者一个星星分，他们是不同的神在分管这件事情。但是从心理学上说呢，你是需要改正的，对吧？
为什么？
心理学当然会鼓励你，其实要对亲密的人
更好，
更好，对啊。但确实其实
是，但是我对亲密的人我想享受他们对我好的这种补偿心理。有些补偿心理是吗？不知道。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做什么事可能做服务业，我觉得整体这个不管是餐饮还是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偏向于服务业，就是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客户。建筑师其实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你是一个产品经理思维的建筑师还是一个建筑师思维建筑师是很不一样的，在于你站在什么视角看这个事儿。
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吵这种问题嘛，因为有的老板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因为到了老板他们也还是会吵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是因为在大外资大家有非常就是纯洁的职业生涯，就是你有一部分人还是可以保持一个这种纯洁的设计师思维一直到退休，所以他们就会争论我这个东西，就是有人会说我们是一个服务业，然后大家就会跳起来说我们是一个专业，我们是一个 profession， 对，我们怎么能是服务业呢，对吧？但是你在中国实际从业的感受还真就是一服务业，特别是你要跟地产公司合作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也包括有一些，我觉得景观圈还好，景观圈就是鱼龙混杂，整体比较 low， 大家就认同自己是服务业，但是很多建筑师仍然会觉得我不是，对吧？我是一个那样的，对。
我觉得建筑是服务业的主要原因是建筑是给人用的，它不是纪念碑谷类的东西、
啊、但是这是怎么说，这是用户导向，但是我的服务业的感受是其实是伺候甲方，但甲方也并不是这个空间的实际使用者、
啊、是的、
嗯、
是的，这个是一个建筑业蛮大的。我记得很早期之前我们做城市设计节的时候，就很多建筑师就愿意参与，他就说他们中间有的时候是通过甲方去认识用户需求的，但是在这种你去自己做调研的项目里面，他是直面使用者的，他会觉得建筑师，有一些建筑师会觉得我缺乏这些东西，特别是地产建筑师啊，可能或者是大院的建筑师。
所以我现在爱做改造项目呢，就是改造项目你至少可以有非常一线的反馈，就是你的空间使用者的反馈，不管是你的访谈或者是你的观察。但是你做所谓新项目，特别是大的，越大越重点的项目，实际上你的话语权也很低，因为你要听甲方的啊。然后其实甲方呢他也是自己靠财，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大量的项目建出来之后就发现、很快就要改造，就是都不实用，就是你就在伺候一个很虚无的东西，你就觉得自己是个服务业。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在为用户服务，
很具体
的话，我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卑微感，你知道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就是从我自己的这条线来说，我认为我在做的还是城市更新，因为城市更新它是一个包含非常多面行业和内容的东西。我自己会觉得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和我感兴趣，自从我从员工大公司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做的这条线就是城市更新的一条线。因为早期跟报道，比如说我关注的点就是城市更新，做的项目是微更新社区，到现在变成我实际在操作和运营一个更新的商业啊，我觉得它还是从对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还在自己的专业里的
是，就是越来越接近一个事情的本身的那一块，你的用户，你身边的人，你的目标客群，或者是
对我，然后我在反思我这些年的职业变化，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这个 MBTI 是怎么说，或者星象怎么说，我会发现我是不断的在不服，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行业的变化，是因为我做建筑师的时候，我在大院里，我发现我做的这个项目它怎么都一样，然后你去给甲方提的 PPT，你就改名基本上就行了就是什么 四什么一大什么五小三什么什么的是吧，然后当然这是一个这个策略上一些这种啊，然后到了做建筑媒体，我就在想说哦，我为什么只能做媒体去讲好的案例，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好的案例，所以做了城市设计节。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光想把这个东西改好没有用，这些居民不知道不理解你要干什么，不支持你，你们没办法对话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做了社区营造，你是要去跟你在做一个更新，你要跟这里的老居民、新的、旧的，你要负责让他们融合在一起，你要负责了解他们，所以有社区营造。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哦，光做营造不行，有很多利益问题，你的这个营造不能是凭热情的，也不能凭政府采购的，你其实是一个全体社会要认可的一个公共知识哦，它可能才能让这种更新更顺畅，所以你要自己有挣钱的能力，你是在运营一个空间，空间凝聚了人，你在这个人之间散播的是那种营造的这种爱和 和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是在变的，就是你会发现，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觉得哦，有很多空间，建筑师规划挺好，建筑很无能为力。然后你说社会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现在觉得也解决不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在探究商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嗯，
你就是这个突破型人格，杀破狼组合。
什么叫杀破狼组合？
就是紫薇里面的星星有那么一组，就是杀破狼是三颗星星。
哦，
对对，他们都是这种突破的、实干的，要不断往前探索的、哦、这样的性格。我就是恰恰相反，我其实就是主导那个老老实实上班，可能是我人生最顺遂的这一面，但我又好自由。但是其实呢，就是就像上回我跟你说的，就是因为我很少这么往前看东西。
嗯，
就是我太容易跳在上面看，一跳出来看东西呢，你就觉得虚无，你就觉得一切无意义，对吧？很容易这样，就是你从越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视角看，越觉得你这个事情无意义。嗯，所以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唯有就是那个自我合理化。对，就是让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会觉得不管干嘛我都会觉得没意义，所以我只能就是说我想说设计嘛，好歹有的时候觉得好玩。所以我从来当然也不是从来啊，年轻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个觉得这个职业神圣性，尤其是你在建筑系的时候，对吧？整个这个氛围给你洗的呀，就觉得这个东西哇，简直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吧？然后包括后来我又做景观了，做生态，然后大家就觉得自己要拯救地球了，恨不得。然后你很快的上班之后，你意识到不是那码事儿，因为你是一个技术人员，你不是那个决策层的那个人。那所以，但是我跟他就不一样，我就没有寻求突破，我是往里缩。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开心就完事儿了，这是不同的解决的思路。因为我是觉得，我再往外跳，我会觉得这东西越来越没意义，越来越没意义。因为我又不可能说真的成为这个社会的决策层，所以我只能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面让自己觉得开心和舒服就完事儿了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你有创造什么样的小天地？你往里缩你也得，那很多人都想缩，但可能很多人找不到那个什么自己的小天地。
我觉得就是不纠结，我这个太主观，非常唯心。就是也许可能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生活模式，他们就觉得很痛苦了。就是你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拿到，很多事情可能你的同龄人挣的都比你多，是吧？人家可能有家有孩子有房有车的，我都没有，但是我很开心。但是我不觉得我这个状态可能别人
能学得了，对，
别人来了之后他也会觉得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唯心的事情。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足够简单，就是我就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和高兴，所以就是摆在我面前的选项就会非常的少。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不会选的，比如说我在从业过程中有 N 次给我那种非常非常高薪的地产 offer， 可能就是我当时三倍薪水四倍薪水这样，我都是秒拒，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和我想要的那个开心和快乐是背道而驰的。
哦，我觉得你想得很清楚。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特虚无的状态，我就在中间 gap 的时候我会有的，特别是我这次中间 gap 的时间，就是我不是说时间，就是我的等于说精神状态和这种状态其实蛮长的。我觉得疫情之后我整个人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中间是经历了你刚刚说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同时我也了解自己，我必须干一些让自己有意义感的事情我才能往下走。
对，我因为我是觉得我这个状态呢就很危险，往前走一步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躺平，就是变三合大神，你知道吗？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调整自己，不要真的走到那一个头，你总归还是要有一些所谓的意义感的支撑才能走下去。但是其实这有一点自我洗脑，因为你比如说我给我自己找的这个意义，比如说我要快乐或者自由的这些，或者说我想要随心所欲的人生等等的这些意义，在很多人看来它不是一个意义，它就不成立，对吧？你得自己有足够的信念感你才能顶着上，因为你就要当然有时候我想这可能是为我的懒惰找借口，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就是不办户口，或者是我就是包括我在美国我就是没有想办绿卡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事情， 然后呢，哎，我就会觉得，哎，你看我也好好的活下来了，是吧？我就觉得好像我
得反，就还是想反抗一些东西。
对，我对这个东西的，对制度，对我的仕途的规训，我好像有一点点成就感。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就我觉得爽，可能大多数人觉得你傻缺吧，就是。
但是我突然觉得这种很像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人他对于自己如何生活下去的战略和战术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些是一致的，就有的时候我就会故意放低一些制度对我的规训，比如说我也是来上海很多年，在北京很多年，我都不办暂住证，就是有点这种是给自己的一些反馈，精神反馈有点像，
那不然的话你就很难找到。对，但是我这人天生但是从紫薇来说哈，我是一个命宫空宫的人，就是我的命里面没有主星，所以我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就是让我这种人可以出家倒是可以出家，就是但是呢就是不像有命里有主星，就是他有一个主导性格和主导性格推着他往前走，我其实是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一个人，或者是我没有明确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事情都不吸引我，就是不管是权力还是钱还是什么东西好像都不太吸引我，我就只能走这一块，就是给自己找到一个
意义。
对，
就我最近有遇到一个问题，我还蛮困扰的，就是说就我意识到我是一个能把班上好的人，然后我同时觉得把班上好这件事儿特别不酷，
可是把班上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我原来啊就是摇滚青年的时候哈，就觉得很不酷，但是自从啊学习了八字命理之后，我就觉得啊就更平和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各条路都很酷，只要能把它走到底。
对，所以你看你有说你本来特别合适老老实实上班，但是你又因为追求自由，然后你就开工作室，你搞这的有那的，就是那你不是也是有好好上班这条路，但是你又没有选择那个吗？
啊，我觉得那是当时太天真，当时太天真了，就比较年轻。那个我真的是觉得是因为就是，太顺了。我觉得我人生的前30来年吧，太顺了。然后你辞职的时候你并没有想那么多后面会怎么样，因为你就感觉好像你做任何决定后面也不会有什么，对，所以那个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一个一时冲动的决定。
对，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也是想大不了回去画图，现在觉得你不可能回去画图了呀。
对啊，而且再说回来这个事儿，就是就经常啊，由于我的单身身份和现在开了个事务所，大家就觉得啊，女强人什么那个这种是 work type 的，这种其实完全不是。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人。
啊，是吗？
就是因为其实我这个啊，这是我最近啊，这是我新不开始学紫薇了吗？和我八字相应一看，我就发现，啊，以前大师说的都是对的，就是其实我的人生里面。是追求结婚生孩子的
啊，
对，就是我就是跟我的人生里边应该做的事情背道而驰呢。可能我结婚生孩子，我就会有充满了强烈的意义感和目标性，我就忙这一摊儿了，我不会想这些七七八八的这些事儿。但是因为没有，所以才做，是这样的。其实我并没有就是主动的要什么在事业上什么的有所突破。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心态这么平衡呢？因为无所谓呀，我对我现在干的事儿。
就是这个可以不播啊，就是接到我们早上的话题，我觉得这种人是有女性特质的人，就是他是很认识到自己女性特质的，就是他跟女强人是两种人。就是我们早上说到你会不会很自然的撒娇，他不是撒娇，他是认识到自己女性特质跟男性去沟通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发挥。所以说他就刚才说嘛，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就反馈跟我妹就有点这样，就是我妹看起来比我更叛逆，但实际上他是这种人，就是他是追求家庭生小孩的。然后我观察他的跟异性的交往里面，他也能非常自然的去要求异性，然后让异性就是有一定的付出，然后增进他们的情感的纽带，然后更好的去。也不能说御夫吧，就是更好的去，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趋势啊，抑制了我们这类人。因为你好像觉得你承认跟外界承认，甚至对自己承认 说你其实是想要这种相夫教子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倒退的事情。
所以我这两天还在写一个文章，就是我再也不想做女强人了。就我最近在反思这件事情。
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一，我非常讨厌别人说我是女强人，
对，
但是所有人都这么说。然后呢，我是觉得，而且二呢，就是从小我学习特别好的这件事情somehow绑架了我。
是，
对，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啊，你学习这么好，念了这么多的书，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又留学，那你理应是这样的一个精英型的，或者是把你的就是至少你有相当多的精力是追求事业的等等的。我不否认其实我也挺认真的工作是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潮流甚至反向压抑了我的女性需求，你知道
吗？就是我这个一个礼拜之内被两个人说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就觉得好烦啊。我想说去你妈的好学生，
我
特别生气。
我现在觉得这些词就是都很束缚大家，女强人这种词我觉得非常的。
而且我原来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原来也会这么judge别人，就比如说我那些同学，就是名校的这些同学，然后他们可能选择毕了业就去当个家庭主妇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包括我家里也是这样，你知道我姥姥就是一个原来就是做妇女工作的，你知道吧，她就特别看不起我表妹，她就会说我表妹说那个一个留学生读了那么多书回来就要当一个家庭妇女什么什么的，就是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也 somehow 有点反思这件事情。对，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它是一个时代，就是你做首饰的时候你不是也研究过女性解放，
对对对对，
有几个时代它是跟社会需求息息相关的。它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突然开始说女强人，就是跟我认为第一中国解放后的第一轮，就是因为要就是那个时候
妇女顶起半片天，
对，妇女
顶，
因为大家需要劳动力，你去公社都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胖姑娘，什么一个人干两
个
人的，一个人
上的壮女，
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分，然后什么也是钢铁，也能做钢铁工人，也能做这个，也能做那个，但是需要女性作为劳动力进入到这个社会建设当中。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还有一轮，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其实有一些对女性意的歧义，就是比如说它是更凭什么性别或者是一些性交易什么上位的时候，大家就是反向的去说另外一帮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都是带着是同样的，就他跟歧义那部分的女性和你去单独说女强人，觉得他们就应该是各方面都是独立的，各方面都是怎么样，我觉得都是
一体两面，
一体两面，然后都是有偏差的。就像我之前看大家总是最近老是说男性女性的这些，我觉得都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都很无味。我去看漫画，我就看葬送的芙莉莲，一帮豆瓣的那个人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女性主义不看，说都在什么在污化，怎么非要讨论胸嘛什么之类的，那怎么了呢？
哦，是很极端，任何的片子我都能看到，
太极端了。那女的有胸怎么了？就现实中也有胸大胸小的呀。
而且关键是很多电影它其实是就是男性视角，然后是讲男性的故事，然后他的评论就会说为什么里面的女性角色那意思塑造的都那么不立体，为什么戏份那么少，然后怎么，我心想这不是一个男性电影吗？这不他就是个男性电影啊，那你总不能要求所有的片子都拍成，
然后就在那说什么日本漫画都是给宅男看的，都是意淫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挺都是一样的，就
是
大家都是在
都是，哦，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红书博主评论很有趣，他是做那个手办的，然后做的那个女生就是那种前凸后翘身材巨好的那个，然后下面就有女权骂她嘛，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也太南宁了吧，然后那个博主说啊，是南宁啊，我就是直男，我当然是要做我喜欢看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我在想说那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天生的对这些东西喜欢，啊，
找不到那个度。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
我是觉得我有段时间我是很就是从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我要穿中性的服装，我要显示我跟甲方交流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专业的无性别的状态。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觉得女性就是女性，男性就是男性，他们就是思维交流互相的点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些呢？
又接了一个定位电话，
接了四个，不好意思，
哎呦呦呦呦，
主要是刚才来了就回回去，嗯，还是要接的，
嗯，所以你开始做那个中古首饰的东西是你 寻找这些快乐的一个方式吗？
对，因为是肯定是跟这两年相关的嘛，因为你很难寻找自己的专业意义感。首先你学术上的意义感是很难很难去突破的，特别是以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即使是你比如说我的朋友做得比我好很多了，他也觉得他很难在学术上突破了，因为设计师在中国就是这么个话语权，你没有再多的话语权，你的天花板是由你的甲方决定的，就是你能表达多少是由你的业主去取决，这太靠运气了。有的时候碰到好业主还 OK， 但是像我这种又名气没有那么大，你话语权就非常少，加上我们景观专业在国内真的是地位也不行，对吧？所以就是这方面你意义找不到，然后钱的意义你更找不到，这个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这两年，所以你就需要一些其他的兴趣点和情绪价值支撑你把主业搞下去的。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想明白，就是一开始我就做这些中古啊这些东西呢啊，一开始是因为喜欢了，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些老东西嘛，然后又喜欢植物啊一些 crafted 这些手工感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知道它不可能变成我的一个主业，因为我不是服务型人格对这个，因为如果这个要变成主业，你要首先你要全职，他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跟人沟通，然后你去做你的售后啊前前后后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真的得有这个服务型人格，因为你面对的一旦 2C 的话，你面对的人太多了，对吧？你要 deal with 所有的人，虽然在我的目前的经历里面，我觉得这些人啊实在比我的甲方都 nice 太多了我的买我首饰的客户真的比甲方对我好太多了，但是呢就是肯定首先你是全职，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虽然能获得很多的情绪价值，像上次我跟你说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你品味好好啊，或者是说啊我那个收到了好开心啊谢谢你啊什么，这个你真的是那个情绪价值就一下上来了，但是我不可能靠它实现我的生活意义，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倒卖的东西，我曾经是一个自己创造东西的人你知道吧，然后你一下退回到你其实没有在创造，只是在寻找，我觉得这个意义感这个趣味性差很多。虽然你在收集和在分享的过程中有它的那个趣味，但是它的那个扎实的意义感比你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东西出来还是差很多。对，所以我是觉得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拿它当一个情绪的支点，然后和一个小事情做一做，就仅此而已。然后也因为我是对人，我其实还是对人感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和这些买你东西的人的一个交流啊，然后包括其实他也接触了一个现在最火的所谓自媒体的一个东西，你大概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媒体到底是怎么跑的，
okay， 一个行业观察。
对，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的茧房有多严重啊之类的等等的这些事情，然后
举个例子怎么样让你突然发现有个很大的信息茧房，
就是因为你平时接触的人哈，实在是圈子太小了，就是设计师，我又是一个不是特别爱出去社交的人，就是设计师，他们关心的事情受到的教育，然后讲问题的角度都是类似，包括审美都是类似的。然后你首先发现这个社会上的审美就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审美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会不断的推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发现大家喜欢的或者什么的跟你的这个你猜测的这个审美本身就是有偏差，然后他们的消费习惯也和你猜测的消费习惯是有偏差的，包括所谓的那些因为它非常的敏感，就是自媒体这个东西非常的敏感，你一开始呢有点不信，就是你不信就是网上那些很那样的 slogan 让你看着、很膈应的那些phrasing 的那些措辞的东西，或者是说一些图面的东西是有意义的，然后你一旦做这个东西你就发现它区别巨大。
对，
区别巨大，有时候你写一些就是我们都很讨厌那些标题党，就稍微有点标题党或者什么那个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你稍微改变一下措辞
流量就上来了、
对，所以这是就是打开了我一个新的观察社会的角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只是这其实这不能算我的业务，这算我的一个爱好
挺好玩的，在职业变化中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嘛。
是这样子的一个
过程。其实我为什么能够特别接受现在这种，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就不管我付出多少在哪个行业里面，我觉得我 大部分就能做到这种品质，它差不多都能挣到这种钱我已经知道我挣不了一些大钱和不义之财了，所以我就很安分的做我每天能让我很享受的一个生活状态就好了。 因为我不觉得要财务自由了才能到这一步
啊，我肯定财务是自由不了的了。我越看我
怎么可能呢？
越觉得自由不了。
而且每个人，你可能每个人的财务自由的要求也不一样
啊。我现在觉得挺自由的，倒是虽然没钱嘛，倒是我当时啊，就是那个原来我读研在清华读研的时候，我导师，然后她老公。主业其实是中医，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是中医，他觉得自己是搞哲学的，你知道吧？然后他是非常聪明，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的这些毕业论文都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带的。然后所以，但是那时候他就输出了观点，他是很希望我们，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传统的老派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还是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这样的，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们出来做建筑师是最没意义的，因为这属于技术环节，就是没有话语权。他就希望这些人能上社会，能够争取越多的话语权才是有意义的嘛，对吧？你不管是他觉得从政，对吧？要么你就从商，你怎么着你也是对这个社会有影响、有话语权的。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本来我是要读博的，但是突然就是男朋友很想出国，我就要跟着出国啊！你看我其实就是这么个人。然后出国之前，我导师就找我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石夏瑶，我和刘老师啊都觉得你特别聪明。他说我们俩带了这么多清华的学生，也觉得你在这个聪明这一块是很聪明的。他说你的问题呢，就是太爱享乐，所以成不了大事。你看那会儿就给我定性了，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也是有什么食神啊？
我
有没有什么星星？
我也是。
这是有一个星星管这个的是吗？
对，然后关键就是你知道吗，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开心，我想说是啊，人生不就是要享乐吗？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我也这么觉得。嗯，
但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很小我就觉得哈，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聊天，我觉得人生哈，除非你干到就是比如说主席那个级别，还不是所有的主席，就是皇帝那个级别，也并不是所有的皇帝才能真正的说是和别人不一样了，就是你影响了这个社会和历史的进程才是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说我一个月就是我觉得剩下的人，你别管是什么大总裁年薪几百万，或者是我一个打工仔年薪20万之类，我觉得没有本质区别
啊。你对有影响力的那个
要求太高，
太高
benchmark 太高，达不到，所以早早的就虚无了，你知道吗？
嗯，
对，我35岁才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有话语权的，真实的话语权的。
就你看，我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
不是，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很佩服，其实或者是我也很羡慕，就是有更扎实目标的人生。不然我其实虽然就是我说出来好像特自洽，但是我在中间经历了无数的这个要把自己搞自洽的环节呀，
嗯，
对吧？
嗯，我觉得他不是，就是每个人自洽不一样呀，他是这样子，你也不一定这样。
嗯，
就是有适当的，我觉得是找到适当的位置。如果你现在上班上得很开心，你就 OK 啊。就是上班当甲方，当政府的职员都能协助这件事情很好的发展，其实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件事，就是你的做事的方式恰当。
对啊，而且我是觉得有实际的目标感，比如说我在这个岗位上我有实际的目标感，我也许真的能推进什么。但是像我这种人，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其实不关我事儿，决策的都是上面的人，那我是真的做不出来什么。
我是觉得最近我还有一个另外的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我以前认为一个人有专业性，他能在专业性做得更好，他是一种推进。我现在就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是纯靠，不是纯靠，就所有事情都是要靠配合合作的，你把合作做得很好也是有非常强的推动性。就他从小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也是合作， partner 也是合作，甲乙方也是合作，你带你的下属跟供应商都是合作，我就觉得这个的能力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把大家攒在一块儿这件事儿。
嗯，我觉得他不仅是攒，就是你有这个，你知道要合作，而且你有技巧去合作，以及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不仅仅是攒了人。它是一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所谓大家刚刚说的女生做很多商务是放低心态。我觉得放低心态从我的角度有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进化，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人，你认识到这个人，你认识到他在他的职位需要什么，他作为一个人他的情感，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他的自尊 他是有自尊需求，还是有情感需求，还是有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他不是一种放低，或者是你是一种敷衍趋势，他其实是一种，也我不知道他是属于情商，还是属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认识人的过程。你看葬送的芙莉莲就是一个精灵，他说他要认识他的人类同伴，他觉得他的人类同伴是他想知道人人的情感，因为他是一个有几千年生命的精灵，他想知道一个有只有几十年生命的人他的情感是怎么样，他为什么如此珍惜身边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人的，我觉得是我这两年比较重要的一个我自己的达成，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要学会更爱人，就是我不要，我以前太容易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这个甲方是傻逼那个人，我现在觉得我靠，我要理解你们。
嗯，
就是每当我在店里碰到脾气特别不好的客人的时候，我都不是先讨厌他，我都会先觉得他是一个脆弱的人。嗯，所以我就是会觉得我要去用我的职业素养安抚他，我不会觉得他特别讨厌，特别难以理喻。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哎，
我觉得是好的转变，但是我有时候会反思我，因为是我朋友说我的，我以前啊以为我是一个有共情力的人，所以我不会讨厌任何的人，但是所以我也很少不会跟人起冲突。
嗯，
但是我朋友说我，他说你之所以不会跟他起冲突，你也懒得骂他，是因为你从心里看不起这个人。
我还以为是不在乎，因为我是一个也很多事情不太在乎的人，所以我也很少很少起冲突。
哦，我觉得我是能分两个角色的，一个角色就是我是旁观者角色，我在服务他的时候其实我是个旁观者角色，我是站在外面看这个人，但是如果他就是为什么说我不愿服务我妹，就是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真实存在的人，对，我对我生命中真实存在的人和我对于我站在第三方角度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所以你即使是店里的客人，你还是可以就是有一种抽离感去。
对啊，我完全可以抽离，就以前我们做项目有的时候，有的后来就
很难抽离，
就特别是做社区项目，有的时候我当时的合伙人就是会为一个事儿特别生气，很伤心，然后就说这个用我们这么为社区居民为什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质疑我们，还要很伤心。我说这有什么伤心的了？我说你要抽离出来啊，这是一件事情，它不是对你的，它是对这件事情的。我是特别能抽离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同理是，就是。分得开的。
我合伙人也是，他经常就是因为项目上的事情失眠睡不着觉，就觉得怎么能这样，然后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当然我劝他的时候我会说，哎呀，这个人就是一个工作关系，你不要太放那么多的个人情感上去，他也是个打工人，对吧，他有他自己的要处理那些，但是你确实好像有点抽离是一个需要修炼的事情。哎，创业真的是这不能叫创业，其实就是发现自己，你就因为你角色转换了嘛，你角色转换，你接触到不一样的，你从不一样的视角去看曾经那些东西，也是挺不一样的。嗯，
就是为什么要谈论这个所谓创业或者换一个视角的事情，是前两天我晚上上完那个健身的课，然后9点多钟坐地铁，然后那个9号线不知为何就是巨挤。然后我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地铁之后，好像有个人刚接了一个电话刚挂掉，然后好像是就是在谈设计啊甲方什么的，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搭话，然后就地铁上的陌生人就聊起来了，什么有做室内的，有做景观的，有做工程的，然后都在说
都传一个 team 是吗？
对，然后就是都在说，哎呀，行业不好，什么房地产不好，哎，你本来做什么的啊，就聊起来了，就聊这东西。我想说这是有多少人
需要取暖？
对对，就太多人在聊这个事情了。然后就是我上哪儿大家都在聊这个，我坐个地铁都在聊这个，我当时我在旁边都乐了。
让我想起来了我的一对客户，就是3个人他们来吃饭，然后没位子，他们等位，然后就在吧台上画起了草图。
天哪，
因为行业现在已经坏到，我觉得我去年聊这个比较多。
嗯，
去年聊，
我今天不想聊，就最近都已经，
对对，已经不想
聊
了，就是因为他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就没有。
我就说那个，他说他为什么我能那个放下身段做服务员嘛， 然后就是他北京的那个负责，当时 UDS 的负责人就是开木记酒店什么那个人，然后他后来聊到我说我以前也是建筑师，他突然说哦，那我理解为什么了。
我跟你说还有一次大半夜的，我一个高中同学喝醉了给我打电话，他其实我们高中之后很少打电话你知道，然后他呢那天晚上应该是不得意，就是他觉得自己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升上基金经理，然后呢他们公司里面可能有比他年轻的这些清华毕业的就已经当了经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晚上聚餐出来不爽给我打电话，本来是要说他的不爽，结果说起我来了，就说你学习那么好学点什么不行，学这种夕阳行业，然后就哈哈 哈自己在那乐。我其实我说你有话说，没话就撂了，就所有人都是觉得就是我们是夕阳中的夕阳。对，
真的我时常觉得我不也不能说入错行吧，就是他是从收益付出和收益的角度，他的确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行业到目前来说，但是你学的时候或者是确实还是挺有乐趣的。
我仍然觉得我就是特别，
我还是对，还是很
幸运的选择了这个专业，因为我是觉得它真的拓展了我的生活质量，甚至拓展了生命质量。这个说的有点大，但是我是觉得是的，就是因为它在那个审美这一方面，包括你现在就是出去玩旅游什么，你不觉得你比别人其实也，
它的确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一个行业，
啊、
而且他看世界看到的那个。图层都不一样，
是啊是啊是啊，
你能看到的东西
更受到的感知。
我是觉得学这个还是很幸福的，然后就是家里没钱就别学了，或者是不是想为想就这个挣钱还是别学了。
是是是，挣钱。哎，其实我上大学大一我们有一个新生课嘛，不是开学典礼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生课，一上来那个老师就说了，说想赚钱的同学呢建议尽快转系。
你们那会儿还很早啊，行业还很好啊。
但是那时候老师这么说的，他说即使我们这个行业未来你能赚到钱也是血汗钱，完全
你知道吗，一个行业开始扩招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行业不好。
对啊、
OK，
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就是哎，那时候老师说的很多话呀，这是金玉良言。可惜年少听不懂是吧，以为是个段子。当时我选这个专业还是我最后我爸无奈给我推荐的。
你本来想学什么？
我本来想学理论物理，因为那时候我喜欢霍金。然后呢但是我爸很快就把我劝退了，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考完了嘛，然后说那个我说我想学理论物理，我就哦，而且那时候我经典言论，你知道吗，早饭的时候我爸妈问我说
早饭啊，
对，
那么具体啊，
对，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我爸妈问我说你想学什么呀，我说我想学理论物理，我说我觉得研究黑洞啊宇宙啊这些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应该研究的事情的，然后他们俩就沉默了，然后我又说了一句，我那时候真这么想的，我说我觉得人呢就不应该结婚生子这些，我说这个简直就是浪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我不是这么想的，她说我觉得这辈子嫁给你爸生了你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我爸劝退我的那个非常简单粗暴，我爸就过来跟我说，他说学物理啊需要数学特别好，他说你这个数学现在在高中都费劲，你上了那个以后上了物理系就是你疯狂的那个上晚自习，人家那些男生疯狂的打游戏，最后你是班里的倒数三名，他说你考虑一下这个场景，如果你能接受你就去理论物理系。对，然后我觉得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因为他一开始跟我说，他说那个这个科学家哈，18岁的时候已经出成果了，已经看出来异于常人了，因为这个时候才是人脑最发的最活跃的时候嘛。他说你看你到现在吧，顶多就是物理考试考得不错，这个应该没什么希望。我说没关系啊，我说我又不用做科学家，我就做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为人类这个探索这个黑洞和宇宙做出一点贡献就可以了。后来他跟我说总要当班里后三名这件事儿，
接受不了。
然后就放弃了完之后呢他就让我学计算机或者软件。
哦，也不错。
对，他说这个才是未来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前沿行业。
这些老师还有你爸说的。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想就无聊，我说我想想就觉得特别无聊不想学。后来他就说那咱就学个材料科学，就是先别定下来，反正这个材料科学毕业了去哪工作都可以。是吧，然后又被我说这个吧好像也行，但也不是特别有兴趣，放第二志愿吧。 然后他又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出来跟我说，是要不学建筑学，虽然我是不太建议，他说但是你应该会喜欢。
哎呀你爸真好。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两条他的 concern，当然我当时也没怎么听懂了，我就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他说第一条 concern 呢是五年嘛，就比同龄人毕业晚嘛。我说这算什么，这无所谓的，不晚一年就晚一年嘛。后来我是觉得确实还是稍微有一点年龄焦虑的。然后呢主要是第二条，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因为建筑学呢不是一个科学，它没有对错，只有好坏，所以你可能以后上班之后会受很多委屈。
哦，你爸好懂
啊。
他只是个老，他是老师，他是生物，他是做植物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后来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是、
但是你们有相关性了，植物。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有相关性，但是原来不是学的建筑吗？
我觉得可能你爸对你的建议是他自己的一些遗憾吧。
那他是因为他做科研，所以我觉得多少好一点。对，但是他会觉得你想做咱们这行，真的是非常靠人之间的或者是主观的这些判断。那时候没觉得，哇塞，后来回想起来想说果然不听老人言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就跟我说他是专业你会喜欢啊，对吧，又有文科又有理科，你喜欢那些历史地理啊画画啊什么的都可以做，
很了解你，
还是一个对自己好的行业、
对，
挺好的，
专业。
对，这是一些跑题的聊天，等你
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几个人虽然现在啊你还在做设计啊，但是就是哪怕不做设计，我们对于现在这个选择是很认可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就还是有趣的，就是有趣这件事对我的人生还是很重要的。不，还是人和人不一样，最终就是你选择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就最后一看是不是紫薇都一样。
看看吧，帮我们看看，我们后面再单独聊一期讲八字紫薇这些的。
你不会被因为封建迷信把你封掉吗？
不会不会。
我们才是真的建筑人，就是选择了这个、到现在也不后悔，就是、
是啊、
说明是还是选对了的。
上一次那个HB 录节目，然后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我就讲我现在不做设计了嘛，然后我就梗着脖子我就说我就是看清楚了，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天赋，然后我就想清楚了，我就不做设计了。然后后来他们那个剪播客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你就听他瞎说，你听就觉得还没死这条心那种。
哎，我后来就觉得就是做设计主要是为了自嗨，就是自己高兴。你说真的说大师对吧，那个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除了真的天才大师以外，谁做的都差不多。
对啊，是啊。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做设计还不错，我并不觉得我是因为有做设计的天赋，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智商还可以，所以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就这样而已。但是你说你再往上，你也就那样了。但是自己开心就可以了。
还是得开心，找到一个自洽的方式。
所以这期是一个身心灵节目
啊，对，然后就可以自然的承接到下一期这个玄学的节目。
好的好的，非常棒。
好吧，
oh せるように残された目印まるでおとぎの話